我们今天啊，剩下啊六个小时的时间，再过六个小时之后，你们就熬过去了。那我们在11:10左右啊，到11:15左右呢，我们准备到六楼去看，因为很久没有用那间教室哈、那间文物室，不晓得东西啊变成什么样子哈、我再去看一下。那里头东西呢，我想已经减少很多很多了，因为我在这边好几年不在这边呢，也没有补充。那东西呢，人家说拖化哈、是越拖越多了，啊，拖东西是越拖越少，所以到现在不晓得现在多少东西。不过进去看一下也好啊，就是用这半个小时时间去看一下，里面有一些从以色列国那边带回来的东西。啊，包括石头，包括他们习惯、生活习惯、文物，一点点而已啊，很少很少。啊，那我们啊，从昨天跟前天所上的这些课程里头，啊，我相信呢，诸位都大概有个概念啊。我们上圣经史地，啊，并没有办法给大家很深入的去探讨，因为无论是一个地区、一个名称或是一个地点。都可以讲一大片的道理，因为以色列国这么一个小小的土地呢，除了是它被灭了，否则的话呢，啊，三四千年来，我们想想它到底变化多少，啊，而且呢，啊，里面的种族一再的转换，啊，无形当中呢，啊，它会产生很多啊非常丰富的人文跟它的历史背景。啊，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个平面的介绍，就像你看到这个图一样，平面的，你看不到高，看不到低，或者是从东到西，或是从西到东，啊，那这个啊，整个气候情形怎么样？都那些呢，都不是我们目前这边呢可以来讲的，啊，那其实呢，圣经史地呢，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范围呢，是介于一般所有的神学系啊跟研究所之间的内容。啊，因为我们本身呢这边没有开研究所，啊，那我个人在外面呢曾经啊接受这种研究所的训练，啊，了解他们的状况，啊，跟一般的啊外交的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啊，毕竟我们的教的底子比较深，啊，所以呢常常很多同学他们就找不到圣经节，不晓得老师问什么东西，他们不会回答。那反过来看我们自己教的信徒，可能说我们平常就有在聚会。啊，充实很多知识，啊，所以平常聚会呢，等于是我们这种神学训练的一个基础，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听道理的话，你没有在啊，尤其是传道的没有把道理讲得很普及的话，那，啊，可能到这边来某方面的名词、某方面的内容，你就不晓得，那这样就会影响我们课程的进度，啊，那不过感谢是我们啊，在这个神学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啊，都很快。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追求上速度都非常快，马上跟上来。啊，最主要是至少我们圣经都很熟，啊，那你翻了你看你就知道那个架构都存在的。那我们在这边只是做完整性的一个归纳，啊，做一个归纳性的，啊，事实上呢，啊，说很深入没有，啊，说一般性的还可以，啊，那我们从前天到昨天呢所讲的，你一定要有个印象。啊，因为这种东西呢，是一讲再讲，一背再背，啊，一忘再忘，又一背再背，是这样的啊，这么一个过程才能够把它吸收进来。那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去介绍这些文物啦，去介绍地理环境啦，去介绍很多的资讯的话，那无形当中呢，你就很快的成长啊，甚至于呢，我们都期待以后呢，年轻的传道人呢，都能够很快的接我们的棒啊，因为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啊，过去呢，你像早期的啊，像杨长老啦、谢长老啦、参谋执事啦、啊，朱元道长老，他们不要说到以色列地区啊，连出国都很难啊。一旦年老的时候，才比较出国的机会。可是现在呢，啊，几乎是每年不出国一下呢，脚底就是痒痒的。啊，人家跑了你不跑，人家脚底痒痒的。哎，那无形当中呢，啊，整个生活的计划当中，一定会把它列入你的计划当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你经济能力够的，就可以到那边去，啊，所以不一定跟谁，你听了之后，啊，那你去看，你就一定会有一些收获，啊，这是我们的基本啊知识，啊，那我们在讲整个圣经史地的时候，范围都限制在圣经里头，啊，从啊4114年人类离开乐园开始，啊，一直到我们近代这样来讲， 总共有这么5000多年的历史到6000年。那么这个6000年的历史当中啊，其实它可以切割很多段的。但是呢，人类历史太多了啊，还好我们这个圣经啊不是写的很多。如果真的圣经写的很多的话，真我们真的是读不完啊。如果什么问题都要讲的话啊，世界各国都要讲的话啊，那这样当然是讲不完。它是把它限制在圣经。因此呢，我们简单的讲这本圣经，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以色列国的民族史，希伯来民族史。人类史呢，就前面那一段啊，挪亚之前人类史，这上古世代。那从啊1991年以后啊，我现在讲数字，你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些观念来了。1991年，神拣选啊西元前1991年，神拣选亚伯拉罕之后啊，整个圣经的篇幅呢，就完全着重在以色列国的这么一个历史。当然呢，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神拣选亚伯拉罕，那后来在当地就被称为是越过的民族啊，跨越的民族。那跨越什么地方？一般都认定他们是指着跨越伯拉大河啊。所以呢，从此呢，这么一个家族呢，演变成了大家庭啊，啊，大家庭演变成大宗族啊，大宗族又演变成大国家啊，人口都非常啊，非常的啊多的。但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发现呢，其实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在历史上呢，啊，尤其是雅各这个系统，历史上一直人口都不是很多，很少超过1000万，很少超过1000万。今天以色列国啊，今天的以色列国里头大概是600多万而已。那国外呢，啊，它整个国外还有2000多万的犹太人的后裔，啊，比较纯统的啊。你今天说到大陆去，到印度去，啊，到甚至于呢，你到东南亚去，都还可以找到他们的痕迹。但是这些人，他们已经不感觉他们是犹太人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融化掉，啊，在中国倒是汉化掉，啊，在印度是啊，把它硬化掉了，啊，这个什么样子都有了，硬来硬去的硬光光了，啊，所以呢，他们本质就没有了。但是呢，曾经有一个组织哈，有一个组织是以色列，他们从他们的啊文化单位的一个组织，我忘记哪个单位，他曾经到世界各国去查，怎么查呢？从什么地方去查他们的后代？从他们穿着，从他们饮食，从他们的坟墓墓碑啊，啊，从墓碑啊啊去查，还有他们家庭设备啊，他们的用具，竟然发现呢，世界各国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移民呢，啊，都有他们移民呢，啊，真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那有一个骗子在介绍的时候呢，看到有些地方像啊中国大陆有些地方呢，他们帽子上面还绣有一个啊大卫之星啊，大卫之星就是啊6个角的2个三角形的绣了那种图案，竟然有那种图案。而且呢，他们还讲呢，他们是吃牛肉的，不吃猪肉的啊。一讲不吃牛肉不吃猪肉，那马上想到什么中东的这些律法了。很明显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人类分布呢，对整个以色列人来讲呢，是一个啊，它一个延续下来这么一个历史。到目前为止，2200多万在国外啊，本身600多万啊，当然这个数字不是绝对很清楚的啊，他们很难去统计。那国内现在600多万，但是我们想一想啊，那个长期历史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民族，在一个世界大战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死了500万。单单希特勒杀的就500万了，哎，啊，从这些欧洲的国家就被灭了这么多的啊，这些名单呢，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在找啊，所以有机会你进去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掉屠杀馆，因为有些行程就没有把屠杀馆放进去。那屠杀馆呢，你敢说哦，去那边看什么？一看就是4个小时，一定要4个小时的。好像很浪费，可是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知识，啊，这个犹太人他们家谱留给他们的最后今天呢有什么作用？啊，那个家谱对他们今天会有什么大的帮助？还有他们怎么去找这些流失的人？还有他们怎么去联络？非常非常多，啊，那我们呢从地理上来看他们历史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因为但闻之地影响世界这么大，所以它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啊，在4000多年当中，他从啊1991年西元前呢开始分布，沿着这个线条分布下来啊，所以我们稍稍解释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因为我们已经讲那么多了，我现在讲的速度很快 你就可以马上接受下来啊。从啊啊二四五八年之后，一个重要的1991年，这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非常非常重要的年代啊，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进入啊，到啊扫罗1110年的时候啊，这个撒母耳是，因为啊我们把它缩短一点了，最主要是933年的分开，那它分成南北啊，我们很多的史地，很多史地呢都是集中在这么一段当中啊，这段当中，尤其呢这个里头呢最难的北朝跟南朝是我们最难读的。如果你今天要讲道，你要查君王，一定要知道这个君王是北朝或是南朝。如果你讲的是南朝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查历代至上、历代至下。那么这历代，因为一代一代他们是世袭的啊。圣经呢，在取这个每一卷的卷名的时候，都有它的道理，绝对不是乱取的啊，绝对不是乱取的。历代为什么？因为南朝它是世袭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啊，就像啊，世界各国这些传统的世袭的，都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叫历代。如果你要查北朝的话，因为北朝都是强悍者侵占的，我打败你，我当王，你打败我当王，所以都不是啊大卫的子孙，所以那就称作什么列王。所以你英文里头呢，就是 kings， 对不对哈？啊，这是很多的王，他们是什么？像我们中国历史当中呢啊，这个春秋跟战国，春秋是世袭的兄终弟及，后来到啊父慈子袭是这样的啊。那在历代里头也发现这种事情，兄终弟及，各个去世的弟弟来接啊。但是呢北朝他不是，他是侵占的啊，没有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全部都是外族啊，所以列王啊。那么这个北朝呢到722年就亡国了，有的721，有的723都没有关系。北朝呢，到722年，整个就被亚述国们打败了。那为什么跑出亚述国？我们就讲到两河流域了。嗯，马上就讲到两河流域了。亚述国呢，因为在这边已经非常热闹了，包括早期的苏美、阿卡德啊，就是亚述马上出来的啊。那早期的亚述呢，啊，再加上巴比伦，整个两河流域文明非常发达啊，非常精彩。啊，那么亚述呢，他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上呢，一定是往这边排挤的嘛。他这边是高山啊，渐渐的往那边去，他习惯上，因为波斯人是这种形状的，这边又是旷野又沙漠，他这边有一些很漂亮的绿洲，加上沉积岩，他南边的啊，南边的水呢，在这样一流的时候呢，他整个啊就往这边挤了。那么两个流域呢，在这个形状当中呢，他就往南往这边排挤，一挤。亚述国一挤挤到哪里？挤到亚南，亚南一挤挤到以色列，以色列一挤又挤到啊犹大啊，那犹大往南边挤没办法挤，为什么？南边是个雄赳赳的强国在那边，埃及加上一个旷野作为他们的南界，你根本挤不下去的。所以每次最倒霉的都是犹大国，犹大国。你看每次战争啊，包括他最好的王啊，就是南朝呢最好的王西西家啊，还是被打了。啊，甚至于他早一点，他后面呢，啊，这个耶西亚那么好的王，中心之王，还是被埃及王打败了，尼哥打败了。你要知道整个局势就是这样在演变的，啊。那至于北朝呢，结束之后，啊，北朝结束之后，北朝结束那个时候呢，正好是西西家王时代，啊，722年，因为西西家王是从大概是从七。大概是从700多年到600多年，也等于是以赛亚先知当先知的时期啊。他南朝继续延续，那么南朝一延续之后，整个延续之后呢，啊，问题就出来了。他每个王越来越坏，所以就出现了一段掳荒的时期。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开始被打败。从606，啊，597、586，啊，三个时段。这三个时段呢，就是他们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跟第三次被掳。那么这些呢，都记载在什么？记载在历代志上啊，都记载在志上，一直到31章为止。后面历代志下后面的地方，整个历史就结束了。好，那么这个结束之后呢，他马上进入一个什么被掳期啊？被掳的时期，一直到什么时候？70年啊， 1936年开始，他们呢才第一次反国啊，又接续下去，第一次反国啊，458，433，443，哎，第二次、第三次。那么这一段是我们很生疏的历史，为什么？因为这一段里头呢，它不但时间在圣经里头就一页而已，这边翻过去一页而已，尤其呢，这从536开始到433、458、433。啊，这些年代呢，都是在三卷的圣经里头，《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啊，443对，这样啊，年代都是参考值啊，都是参考值啊。那么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啊，撒迦利亚书里面这个先知啊，盖圣殿那个所罗巴伯，那这个一个探讨的问题，所罗巴伯跟示波撒是不是同一个人？所罗巴伯，第二个呢，就是以斯拉，第三个呢，啊，就是。最后面呢，尼希米啊，这边重建圣城，复兴信仰，重建圣殿，这一段就是我们目前很少去探讨的啊，很少去讲的课程，而且是我们教在讲席上呢一个死角。那么从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演变，他都写的是希伯来史，希伯来史呢发源，整个重点放在哪里？简单的来讲，还是放在犹大国这么一个系统下来。啊，留到我这么一个系统下来啊，所以呢，我们把它简略的讲一下，2458年之前的历史地理环境就不一样了。人类从这边开始发展到这边来的时候呢，你看400多年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早年纪比较大一点，都是读中国历史、中国现代史的，跟中国古历史的，你想一想，440多年的时候，西元前440多年，那个时候中国历史才什么时候啊？周朝时代，周朝时代。在我们来讲，哇，那么老古远呢？圣经来看，已经这么后面了，呵呵，那个感觉上差那么多啊，就是这样哎。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它整个年代呢，跟我们所接受的这种知识呢，可以拉在一起的啊，可以拉在一起。西元前700多年这个时代呢，在这个时期之前的一段时间，也就是所谓的西西王这段时间，这边在打仗，这边打得闹哄哄的。中国大陆是人打得闹哄哄的，人类历史都一样啊，妖寒之地西秦都那个时候兴起的啊，到551年的时候啊，551年的时候同一妖寒之地秦西秦，所以圣经里头这个秦这个问题一直引起宗教界，尤其近代有一些宗教界一直很重视，一直很重视，甚至于呢啊，曾经有人直接到那边去，既然有提到西秦，是不是在早期曾经跟西方的文物交通当中可以找到他们的东西，这是考古学的一个课程，如果找到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秦的问题就可以很明确的解决掉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呢，好像没有这种研究工作，一方面呢宗教界还没有投入啊，二方面呢啊欧洲方面对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因为他们讲到秦好像说这个光芒就被这边夺过来的，有这么个私心的观念啊，他不喜欢讲了啊，但是呢比较起来我们慢慢去等，有一天一定会找到资料的。好，那我们呢把整个历史的过程这样稍微介绍一下之后啊，从400年以后进入两月之间，两月就是旧月跟新月之间啊，两月之间呢整个活动都是说到我们现在在图上面所看到的以色列国这个地区，因为它跟外在的接触呢就几乎是消失了，整个是分散出去的啊，被分散出去。那分散之后啊，他们的人呢一直到从王国被分散一直到近代这么一个将近2000年的时间，1000多年的时间呢，他们在复国，那复国的时候重点就放在这边了，然后在以色列国，紧接着是我们今天的国际局势啊。所以今天你看报纸里在写，无论是以色列人跟中东这些国家在打仗，其实呢真正的原因都不是很单纯的，它至少有14个大问题，包括种族问题啊，包括经济问题，包括啊这个航空问题，包括宗教问题，讲到最后我个人来看还是家族问题。为什么？大老婆的孩子欺负小老婆的孩子，小老婆的孩子不服输就打大老婆的孩子，就是这样而已。有没有想到呢？对啊，这亚伯兰这个问题出来了嘛。啊，你今天 孩子生这么多，我通常都是你这个爸爸的孩子，你把财产给这个以撒啊，马上这种他是正统的，我们这些世俗的，不但这样，还把我们赶出去，啊，还欺负我们，啊，所以这种感觉哈，应该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啊这个夫妇之间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看今天很多这个家庭啊，他们闹纠纷了，其实都不是因为啊。所以不是说他们本身的财力、能力、财力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很多孩子，尤其是多妻的问题啊，多妻下来一定会产生这个问题的。那这种感受不是我们一般人感受得到的啊。今天他是一个二老婆、三老婆生下孩子，他心理上无形当中就已经有一些啊不是很健全的，绝对不会很健全。在这种不健全之下呢，又被大老婆的孩子欺负啊，以实玛利被赶出去的。这一下呢，这口气他吞不下去的，就这样就产生有大问题。所以在整个局势当中，中东目前有14个大问题啊，包括油田的问题，包括军事势力的问题，很多很多啊。这个呢都需要要用一个很专题性的主题来说明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研究这个生死地的时候呢，你一方面去了解说这块土地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情形，大家都抢它。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迦南地不是很大，南北就475公里，东西就150公里。那为什么大家抢它？最主要呢，有些原因。除了啊，大家集中目光放在这个地方，很多教材、很多的资料，加上跟其他方面比较起来，它还是一个很丰富的土地。那么在王国之前，跟王国之后，曾经有1-2000年之间，将近2000多年之间，以色列国这个土地呢也变了。王国之前啊，跟建国之后比较接近，这中间的2000多年很奇怪啊，真的很奇怪，就无形当中整个荒废下来啊。这也是人类学当中在研究它的，为什么以色列国当时他们早期占领的时候，早期这些早期民族他们在经营的时候，这个土地很好，可是王国以后。一直到1948年这段时间，土质整个都变化，变得很坏。一直到1948年以后，他们建国以后又开始经营，这个土地又好像恢复，这也是很奇怪的问题。也是一般呢，这些啊，这个社会学家跟神学研究的人，他们就感觉很奇怪的，好像显然的，神住这个土地的时候，住这个民族的时候，这个土地才是好的，而、这个、百姓离开之后，这个土地神就不再看他的，就正如在先知书所讲的，说叫你们土地什么狼叫的声音啊，野兽走的居住的地方，不再是神眷顾的地方，啊，这也是个很奇妙的问题啊。所以以色列国这个土地呢，在这些民族呢，啊，我们在学习上呢是永远学不完的，20个小时只能给我们点到而已啊。它是一个很丰富的啊教材，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渗透进去。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沿着。啊，各种迹象去找，从地理的名词、历史的名词啊、种族各方面都去查啊。那将来有机会的话，说不定我会把啊，它以色列国呢，它本身的民族性跟四周围这些民族呢，再做个介绍。不过呢，要一个具体的条件，就是这条老命还在哈 啊，老命还在才有办法啊，而且还要健康。啊，我说这几年写下来啊，身体不是很好的，眼睛也不是很好的，所以我现在是抢时间。这段时间不抢的话，说不定一段时间以后呢，眼睛也花掉了，耳朵也钝掉了，反应也慢了，啊，不晓得能够写多少，我都不晓得。所以呢，我们诸位哈，年纪比较大的来学习，我很佩服你们啊；年纪比较轻的来学习，把握机会啊，趁着你们身体很好、眼睛很好的时候呢，好用眼力，不要把眼睛呢用到。不好的地方去浪费眼力啊！很多的年轻人坐着看电脑，有用的他看了，没有用的他也看了一大堆，那是无形当中呢在杀掉你的眼睛的功效力，杀掉它，好好保护它，来用在神的事工上。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黑板上所看到的，我想我们来换一张图，就是圣地的地形。你们打开我们教材的43页。
那么圣地的地形
如果在你的教材里头，那本大本的文人文教材里头呢，你就打开第六个地图，第六图对不对？对哈。我们在这些图的的列表当中呢，我们都尽量配我们那一张那一本人文史地那一本教材那本书，那这样呢，你就可以找得到所以你虽然坐在后面不是看得很清楚不过呢，至少你有这个图在旁边看。那我们预计呢，两年后我一定要把它移化掉的，把整个放到电脑里头去用 notebook 跟单向投影机把它处理出来，因为这光线都不够我们只要是用那种仪器来的话，可以打得很好，而且呢，目前预计大概可以降到慢慢价格会降下来，包括 notebook 跟这个单向投影机都降下来。那这是我们在进行考量因为我们目前买的白天有些看不到，现在应该都是可以打得不错的这是我们一定要修改的甚至我本身呢还要再进修年轻人觉得说我们这个电脑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的东西又不是一般人想的还是跟我们教材有关系，教学有关系，所以还是要学等于学到走不动为止真是学到走不动为止。那我们在看这个地形的时候呢，我们昨天讲过了，你把左手打开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地形会在你的手上你要推出去，你就要在你的手上推出那个地方。我们首先呢再介绍一下中东这个地区，除了它的四围我们不去讲，北边有腓尼基人东北边亚南人，东边摩亚跟亚门，你直接去模拟我就不再写东边摩亚跟亚门东南边有以东跟米甸接着往南边走呢，其实他这边呢还有个亚玛利族，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不是以扫的后代，是另外一个族，是一个恶族，很凶暴的。在东这个西南边呢，最南边的地方，西南地方有个埃及古文明最强悍的国家。接着在他的这个西南的偏斜度这个地方有个菲利斯民族，加上中间有7到10个这个外族，迦南的外族所以我们所有的迦南七族其实它只是一个代表性而已，它更多的包括亚纳族、和人一大堆的还有很多的民族，加上赫人都有所以那个七族是一个代表性的。那你就知道呢，围着这四座当中大家都是虎视眈眈在看它在看它的时候你要注意了，那么这个地形既然是这么一个土地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它，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画一个纵坡面给大家看这一部分呢它是我们在研究所方面呢要去学习的。你把它纵坡面来看，你等于说把这个土拿上来之后从旁边来看，你就会看到这是地中海，地中海是这样的，慢慢的它往上移一下，这是沿海平原，那这里呢会跑出一个高台，大概400公尺的高度，它就是斯波拉平原，斯菲拉平原斯波拉平原，后面的呢就往上飘上去了，犹大山地，紧接最后面呢就是黑门山，你从纵坡面看过去就是这样，黑门山之后慢慢的上一下子就滑下来，滑到死海的地方400麦拉斯而这边呢又是一样又拉上来，就是这样啊，你从纵坡面看过去所以一般我们在讲地理课，我先跟我们介绍一般的地理课是我们前一天到两天所讲的那个范围，而且呢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那么从地形的解剖当中就是进入我们所有的森林史地研究所的工作的，把它图画出来，而且呢要把它山系整个点出来，它的零线点出来，为什么零线点出来之后你才发现什么地方有个隘口，这条路进去之后有哪些路可以走今天你进到米吉多的时候你要跨过去到加利利海这边要走哪一个隘口进去可能有几个隘口可以过去，第一个绕到上加利利由上边下去，第二个你可以从中间的地方坡进去接到博山城这边又往北边走，那这些都是战略地区，战略性的很重要因此整个地形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这情形当然它里头呢还挖了一块下去，这是地堑的地方，戈南高地那么这个地形当中你慢慢的我们 昨天稍微介绍一下，在整个地形上，第一个是沿海平原的这个地区，我现在慢慢画出来，你就看得出来了。啊，这张图呢，啊，是我们慢慢画出来的。将来呢，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再整理一本教材的话，就是把使徒保罗，如果是使徒保罗的资料整理好，相片放进去，再画地形，就把这些地图拿出来，把使徒时代的地图拿出来，再把这些地形画进去，可以编成一本圣经啊地图集，作为我们教材，就是给我们各教来用。那这样我们的资料就很完整啊，你很容易去记它。这大概是海平面左右，海平面，海平面，海平面。慢慢的，这里一段就是沿海平原啊。抱歉，我画到海上去了啊。你这样就知道哦，原来是整条这样哦，走下去的。第二个，慢慢的这边呢，湿坡啦，小山地，它是这样的接上去的，啊、哦，一直接到上面去的。而这边呢，就是犹大山地，就这样。中间这个整个系统，中间这个整个系统，这边就是中央山地。要想象哈，要稍微想象哈，因为你们难得来这么一次哈，还是要把这些资讯给大家哈。你有这么一个观念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走的啊。整个中山在山地，一个山一个山这样排下来的，一个山一个这样排下来的啊。从黑门山、塔伯山、基利坡、基利心啊，一层下来的，形成一个高高的山看过去，那你就不要用这种看法，你就把它拉成平的，慢慢的进到这个地区。就是啊，约旦河谷，而河谷呢，当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什么这个情形啊，它是旁边呢还有一些平地，可以一条交通线，而国际大道就是沿着地方一走进来啊，沿着河谷这样走，所以你只要一进到这个约旦河谷，从北而南这样走的时候，由北往南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都是山，这边也是山，无形当中就夹在中间，因此约旦河谷比较起来也是非常炎热的。而整个这个地形从这边到这边呢，它的变化就很大了。所有的种植，然后一些地区种植物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变化。过来之后，它马上来个台地形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摩亚平原。啊，对，地狱海平面，哎，没有画错，地狱海平面，对，哎，海平面是一嘛，对不对？一般是一嘛，哈。地狱海平面没有错，地狱海平面没有错的，低下去了。这边呢，2800，对，海拔，所以海拔不是它的高度，而是从这边算起的。海拔，海平面上叫做海拔，海平面拉拔上去的叫海拔，这个拉上去的海拔。啊，这边呢是400，啊，接着往这边呢是摩亚平原，啊，跟后面的啊基列高原，再更高一点的啊，这是哥南高地，啊，三个，一个，两个，三个，哥南高地、基列高原。摩亚平原就是三个，一二三，这样是三个这样下来。那因为我们这黑板呢都很小啊，很抱歉，因为这些木打在这边，否则的话我们都是用大黑板的啊，所以大概我的课程呢，那么小黑板都不够用，要很大的黑板啊。所以我们的课程，一般我的课程都排在什么地方？都排在5-3教室，因为5-3教室它是三层的黑板，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可以拉开，整个拉开。里面画，啊，旁边呢就把它写，真的不行的时候，把那个小黑板拿下来，就给整大片的。我们是这样做的，啊，那你就知道了，啊，整个地形坡解剖下去。那先我们慢慢的把它重新讲一次，你这样慢慢看。第一个，这个是海，地中海面这一段，接着，这一段沿海平原第一段啊，地中海平面这是大海。第二个这一段，啊，从雅克平原一直拉拉拉拉，雅克平原拉下来到这边呢是沿海平原，一个走廊性的，还没有关系，一个走廊性的。紧接着从这边 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湿婆拉山地、四灰拉小山地。所以小山地呢，就是丘陵，一般我们所谓的丘陵、丘陵地啊，丘陵地。哎，没关系，我挡到这来，慢下更边要往近。啊，可以的，可以，应该是可以。哎，要不然把它推到这边来好了。往这边再延伸。OK， 好，这样子。啊，一直延伸出去啊。海平面之后，沿海平面它作为一宽度，那么这些宽度呢，啊，都在差不多平均起来都在40公里到50公里。所以你看地图的时候啊，你在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哇，从这边约帕到耶路撒冷很远，你不要这样想。你刚算一下，这个是50公里的长度，你要摆上去，差不多50几公里，一个半小时就到。从耶路撒冷开车，我们去过的啊，这些弟兄姐妹就知道了，啊，从耶路撒冷开车，经过机场罗德机场，到海边约帕不到2个小时，1个多小时，还可以在旁边呢看到他们的铁路，看到他们火车站，啊，就这样沿着那边在走，比较起来没有很远。瘦瘦长长的，你就知道说，其实以色列国这个土地呢不是很大，没有我们想象的。因此呢，一般我们都有些团是进去5天到6天，其他3天啊到土耳其，3天到希腊或是到其他地方。但是我觉得说，有些人到以色列国去呢是难得去1趟2趟，你说去第二趟的很少了，等到去一趟，而有些人一去一趟，第二趟就相隔10年以上。啊，等于是前面都忘记了，再来复习一下啊。啊，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我都决定9天在整个以色列国当中，除了2天啊飞机、2天的埃及之外，就是9天全部投入在以色列国。稍微详细一点，耶路撒冷呢留3天，过2个晚上啊，因为它里头呢耶路撒冷是大君王城，我们需要去详细看，一般是这样。啊，所以就没有排到什么北边呐，啊，排到其他地方。啊，如果以我个人来讲，我倒是希望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啊。但是常考虑到说，加团的人都是第一次去，啊，每次去都第一次去的，就都一绑在以色列国里头，就没有往外跑了。啊，不过都会换了哈，都每次路线都会调整，换来换去啊。那所以你一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啊，原来到那边不是很远嘛，耶路撒冷到约帕，你看起来好像很远嘛，地图看是感觉这样，你的尺拿起来量一量那边的啊那个长度表啊，对照一下，哎，不过50-60公里啊。当然呢，路线不是直的，都弯来弯去，会延长一点，但其实不是很远。所以从整个地形来看，你就知道说它不是，你图画起来好像很大，其实是很窄的，不是很高，很远的啊。啊，那在这个一个情形之下，整个山系之中呢，耶路撒冷大约在这个地方这样接下去的啊，我们就不画了。好，那看这边戈南高地一上来，他来个挖进去啊，整个啊这地形跑出来啊，就越来越往上走了。戈南高地一拉上来之后啊，他这边是接上去的啊，他这里呢有一个啊赫浩南。我写字都很吵啊，很潦草啊。一切凹进去了，马上跌到什么地方？大马色，就上去了啊，整个就拉上去了啊。所以它这边也是三个层次，浩南对，地堑对。那因为拉到上面去要你挖进去，所以戈南高地的范围是从这边到这边，戈南高地平均起来哈，不是绝对的，平均起来大概是在1000公尺，海拔1000公尺左右。没有关系，这因为在涂不上去了，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写的。再拿一个黑板放上去，涂不上去啊。我们画这个图，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它的地形啊，地形。因为我们既然来这边学了 啊，说不定以后你们再多个20个小时来共同学习这门课程，也不是那么多机会。我们每一次上课都是把它当作最后一次这个观念来学的话，那我在讲的时候就尽量讲，那、啊、你们呢就啊珍惜每一分钟啊，所以整个高地，那这么一拉上去呢，你就知道，当然后面就往上画就是亚拉拉山了，它整个大马色拉上去就是两河流域了，所以大马色，我们再看啊，当时啊啊。这位将军呐、啊，要来找伊丽莎先知的时候啊，啊，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叫我去啊，这个约旦的洗澡，我们大马色的河流比你还好啊。”有没有这句话？哎，翻一翻，嗯，
什么地方？你有地下，或是历代可以，来大声一点。列王记下五章，台湾元帅，你最看到这句话，五章第几节？
12节。
他说：“大马色的河亚法那和华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水更好吗？”
啊，他这里提了两条河流，大马色的河。亚巴那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这句话可以相信，绝对可以相信。我们昨天讲过一个口诀：山高水多，植青植好。这句话你要背下来，很好用的。一讲到水质的问题，山高没有高山的地方，绝对没有好水，所以好山好水，就这个原因。有山有高，因为它会结冰，就有水流下来，水就多，然后这个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清澈，所以变成自然的矿泉水，这样来的啊。你看整个大马色从1000公尺往上去拉上去，所以大马色这个亚南国它是居高临下的，整个以色列国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边摩亚地也是高的，犹大山地呢比它还低，它比较高，所以不要以为说摩亚地是低于以色列国这边，它只是低于后面的黑门山这高山，现在这边都是很高的，它可以直接看到这边来啊，在摩亚平原。因此你在约旦河谷，如果我们去过你就知道，你站在这边可以看到对面约旦国的车子在跑，就隔一个河流而已，我们在走的时候他们也在走，我们这边在约旦河谷在跑的时候，那边一样一条公路，车子刷过去，对，所以在约旦的之间有很多，只要是水少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可以过去。因此我们在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耶和华真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来迦南地的时候，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竟然选在水多的时候，有没有？对不对？水多嘛，水多的时候为什么选那个时候呢？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当然我的讲话不一定很正确，不过给大家当参考。以色列百姓一来到摩亚平原，你不要以为他站在摩亚平原那一点而已哦。你看《申命记》，你可以发现他从北到南延伸了将近10多公里哦。你一定要想到说，300万人口啊，不是集中在一点啊，不是集中在一点，是这么一个沿线排在那边，等于是排一个阵势在那边。那这边迦南人、耶利哥人，他们也看得到啊。他们说：“哇，以色列百姓在那边，他们都看得到的。”啊，你有机会到耶利哥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这边站着直接看到那边去，可以看到对岸去。所以你人口在那排在那边，我也可以排这边呢。如果当初是一个干旱时期，那我想那战场呢不会放在耶利哥的，我要跑回来打你那边。今天我们战争呢一定不要我们境内打仗，在我们境内打仗我们很吃亏的啊，一定要境外打仗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个国王上是一样，境外作战就不能境内，到境内呢就是到我们家来打架，不行，到外面打。你在我们家打架哈啊，玻璃打破了，桌子弄坏了啊，门窗把它拔下了，那还得了？去外面打，对不对？一定在外面打。但是我们想一想啊，这么一个强悍的一些外族在那边，你今天要来侵犯，他一定会越过去打你的，所以选在水多的时候，无形当中隔绝起来，所以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看起来好像没办法过来，但是呢，他们还是过来的，用神机把他们带过来，然后再来跟他们做一个最后的决战，给他们站稳了，你现在摩亚平原站稳了。 啊，大家哎，把心定下来，想好了，我们再带队过去，再准备打仗，啊，所以这条河流，无形当中成为以色列国他们东侧的海的这国防，国防要地，啊，水虽然会少，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作用。那因此我们整个地形可以看得出来，把它拉得很长啊，拉出来啊，沿海平原啊，再接中央山地，嗯，整个中央山地一直接下来啊，中央山地。啊，这边呢，约旦河谷，啊，嗯，你不要把它写错，很怕你们抄错哈，啊，有时候讲跟写这位置没有把它换好，你们就把它换中，中央山地啊，约旦河谷，约旦河谷，紧接着啊，河东高原这个地方呢，就是河东高原，一直接到这边来，河东高原整排的，啊，它是一个层次的，一个层次层上去的，啊，是这样的，啊，那些看你就很清楚了。所以以色列国的地形一般的分类是纵线分类，而不是横线分类，不是从这边分的，不这样看的，而是这样看的，啊，这是我们在读史地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啊，给大家当参考。好，到这里为止，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我们要休息了。所以我们就是一项一项引进来啊啊，提醒我没有错哈，因为我们这样在讲的时候，慢慢的还会讲到春雨跟秋雨的问题，跟它地形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先介绍地形，那后面一两堂当中呢，就要讲到气候就进来了，那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为什么重视春雨秋雨，先讲秋雨后讲春雨，圣经为什么都先讲秋雨后讲春雨，不讲春雨，我们是春夏秋冬很习惯嘛。可是奇怪，圣经没在讲秋雨跟春雨，约珥书里头在讲秋雨跟春雨，原因在哪里？那就跟地形有关系，跟他们的种植有关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其他问题？还没有？耶路撒冷到约旦河，它有一条路，有两条路，一条是古路，一条是现代的路，大概从耶路撒冷下约旦河，对不对？我们就讲啊，到耶利哥好了啦，到耶利哥，因为耶利哥在这个地方啊，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大概是。我上去的是，我那次去是中途又休息的，不是很清，但是一个小时左右了，啊，直接走了哈，啊，对，上去，对，它有两条路，要，啊，开车子啊，用走的不得了，你要从这个海平面下一拉到海拔1000公尺，哎，走，哎，啊，我曾经走过两条路，一条是现在开的啊，这大马路嘛哈，很多车子游览车上去，还有一条是我第三次哎第四次才去的，他特别能绕过去，绕到什么地方去？绕到耶稣讲的啊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啊，在那地方发生事情，他说相传是那个地方，听一听了，啊，哈，相传你就跟他听一听，有一个很古老的路线，真的很难走，他说那个是以前呢，啊，动物在走的路。啊，马跟啊驴子在走的路，啊，就走那一条路啊。游览车那个司机呢，一边跟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意思说怎么脚开一条路这么难走啊，弯弯晃的啊。啊，我是曾经问啊，我们那个导游那个吴老师说，那你这样回去怎么走？他说我到耶利哥就上去了。哎，想想对啊，他一回来还不到耶利哥直接上去了，大概没有很远啊，但是不会超过一个多小时。所以如果有机会从耶利哥这边上耶路撒冷。不要从约帕上耶路撒冷，最精彩的还是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因为我注意他们行程，我排两次这样走。为什么？上耶利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啊，那个景色才奇特。你一边走，哎，旷野，哎，再来水平线那个啊，这个是海面，哎啊 ，sea level 啊，水平线，再上去，远远看到耶路撒冷在山岗上，啊，一点一点小小的，越来越接近，好像越来越放大。大家都没有就故意看旁边，就站起来，啊，那游览车在走，那站起来看了，啊，整个那个游览车前面呢，啊，好像画面这样，慢这样，好像一个影片这样跑进来，这样很精彩。那从约帕这边上来呢，就没有这个感觉，因为约帕那边旁边都是都市啊，一塌糊涂的，这乱七八糟的，不是说乱七八糟的，那个建筑都现代化的了，都现代化你感觉不出来。真正好玩的还是从耶利哥上去，那你从远慢慢的整个耶路撒冷这样。往你前面这样走过来，你车这样走上去，咣咣咣咣，而且那个地方有一段呢是直直上去，整个耶路撒冷慢慢看，好像这样晃了，这样慢慢展开出来给你看，啊，不会形容，你们自己去看，我不会形容，很精彩，啊，这个不会很远，啊，因为最主要你我 们一般以为说啊，耶利哥呢啊，这个从耶路撒冷要怎么走来到耶利哥，不晓得那位置。如果你看地图之后，耶路撒冷耶利哥在这边，它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不是在南边。很多人都以为说它在南边，或者我看地图在北边啊，北边一点点啊，这边有一条路可以直接这样下去。所以你看这边50公里，对不对？啊，我们只有50公里放上去，还不到50公里，只是说他那路线弯来弯去。如果是以50公里，他们一般在以色列国开的车子，啊，只要是游览车的话，很少超过70公里，都是在60、70慢慢走，因为他知道说要给你参观，不要开得很快，甚至于那个相机好的按都可以拍得起来，有一些场景啊，你按按就可以拍得起来。你刚才说开慢一点，咔嚓咔嚓都可以看拍得起来，因为他们一个规定，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地区。尤其是他们基于国防问题，绝对不可以，不允许你车子停下来让旅客下去。所以我去的时候拍了好几张啊，这种造假墓在约旦路拍的，那是个很特别的优惠啊。那个司机说给你们拍的啊，他停下来开门，其实呢，只要被警察看到的话，他就要被罚，因为他们很怕啊，很怕这些啊巴勒斯坦游击队呢中途逃走。你今天下车了，跑掉了。司机马上判刑，司机马上判刑，这是我们后来问他的啊，因为那个上校司机呢，他后来跟我们导游讲的啊，他说对你们很好呢，啊，因为他我们跟他蛮不错的啊，其实公关我们都打过，为什么？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要带礼物过去啊，先巴结一下啊，我这是巴结组织了哈啊，我们巴结的，先巴结一下我们的导游，再巴结一下。你们对的张牧师很熟，哎，送个啊台湾的名产，然后去想想故乡，送给太太，还给孩子，还留一份给司机。而且给司机的时候，我都跟他交代，你跟他讲，这份礼物没有猪肉，没有猪油，要先跟他交代，因为他们很怕吃到这种东西。他问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茶叶做的，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买抹茶过去的，茶抹那种面包或是蛋糕。”啊，尤其台中的义乌堂，你要回去的时候买个点心啊，买个礼物回家，到台中市的义乌堂啊，买那个小点心，很多种，太多种了，很好吃，蛮贵的，我就这样带过去，啊，送给他们，他就很高兴，因为我们送一点甜点给他，啊，他觉得说我们很有诚意，而且很守规矩，准时守规矩，而且车子保持很干净，所以呢，跟他要求，他就稍微会开放一点，啊，其实平常是不能下去的，啊，我顺便讲一个给大家当参考。因为在沿着像这么一个地形在跑的时候，尤其跑到死海南边，死海南边呢，它无形当中没有天然屏障，对不对？啊，没有天然屏障，但是它又是国界。好了，我们在台湾呢，四边都是海，你不会感觉国界有什么特别，看到海就是国界了。可是呢，在陆地上跟国界蛮有趣的。以色列国他们国界怎么做？他知道从约旦那边呢，很多巴勒斯坦人跑过来。进来呢，慢慢慢打了又跑掉了，哇，很难抓，用空中的也找不到他，什么都找不到他，怎么办？我说这以色列人很聪明，啊，我们到那边去呢，不是就看风景，还要看他们的观念，你怎么做这个国防，怎么去做这个防线？他大概呢就在啊一，差不多300公尺的宽度，两边呢就用铁丝网围起来。你那边是约旦，这边是我啊，那边是埃及，这边是我，将它围起来，大概是100公尺左右，啊，整个这中间呢，旁边不管它地形，中间全部铺沙，把那个沙，那边沙太多了，就铺沙，所以沙铺的平平的，每半个钟头或是几十分钟之内，就有几部车子这样开过去，把后面的沙打平。扫平，他是往前走，扫打平过去的，哎，很聪明啊，你们就知道了哈，啊，当过兵的或是你要去尝试就了解了，干什么呢？哎，对，准备得有脚印的，他打过去之后，一走过去，他跟你算了，从那边到这边，如果你这个人再走，要把那个打平的话，大概要超过20分钟到30分钟，哎，那一定跑不过去的，所以一段时间车扫过去，一段时间车扫过去，一旦给他发现脚印。电话马上打上去，打到他们的啊国防单位了。有人跑进去了，他算从这里开始，在20分钟之内，30分钟，因为他10分钟没有经过嘛，对不对？30分钟之内可以跑多远？ 他就把所有的点都点出来，就通知军队去抓，每个进去的每个抓到，每个进去的每个抓到啊。除了呢，他是那个超级的会飞的，再唰飞过去，撑杆吊撑过去的，或者呢，每个都抓到。我们想，你看，我们住在这种台湾这种环境里头，你会想到那种问题吗？绝对不会想到的啦。可他们在作战上，国王呢，他们就想这一套。埃及那边是一样，埃及比较近，埃及我看他们那个防线很短，我说啊，这个比较安全的。埃及呢，跟以色列比较不会打仗，不会打仗。还有啊，有些导游吹牛了，你看我带你们去的时候，有些埃及导游啊，最后吹牛了，我带你们进来，你看前面的军队啊，啊插国旗带你们多伟大，一定是一部警车在前面，一部军队的车子，然后你游览车排怎么有没有去过的话，你就知道了。他就吹牛了，你看你们多伟大的旅客，你看我们埃及人对你多好啊，派军队啊，派警察保护你啊，啊、哦，讲得好听，我第一次被他唬得愣愣的哈。那、啊、想一想，怎么每次都这样呢？到第三次，第三次啊，因为罢工的问题，进去的时候还是一样。他说：“你看呐、啊，那个哈利德最吹牛一个、啊、埃及岛哈利德。”你看你们多伟大，一部游览车啊，两部车子带你们进去啊，啊真的哦，那警车跟你走，一直跑进去啊，跑多久你知道吗？从开尔出来开始跟着你，一直走到边界一个关卡那边，7个小时。这7个小时当中，他们是转接的，你见到这边警察转过去，有换他们，我们没有换吗？我们是9个小时吗？我想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啊，去查资料。我说好、哦、你这个埃及老兄啊，真会吹牛。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埃及跟以色列他们之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外汇。今天埃及跟以色列为什么会这么好？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最聪明，他知道要一定要拿观光的外汇。以色列国有什么好看的？真的没有什么一般我们观光点来看，你宁可到欧美，到这个意大利去，漂亮，这个地方不是很漂亮，读圣经不会来这个地方。但是话讲回来，这么多人来，他一定要赚点什么观光费嘛，对不对？你敢进去，你看我们花了7万块进去，机票3万块，其他地方一天大概4000块，旅馆一住下去他钱就来了。你今天旅客不进来，他钱就不会进来的。以色列国去谁敢去呢？这是我们这些不怕死才会去嘛，干捡子弹的才来嘛。所以你们就不要问我说相当大去那边有没有危险啊，我的答案是不知道。对啊，这样。但话讲回来，你要捡子弹呢，轮不到你啦。哪里会轮到你的子弹呢？轮不到，你要在那边捡子弹，捡不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有个约定，就是说，你所有的旅客，他尽量不从特拉维夫进去，都从开罗进去。两个原因，一个可以给那个缓冲时间，你旅客到那边呢，我开始注意。你这一段时间里头你的行动，第二个他可以顺便给你赚一点外汇啊，因为要把古迹结合才会赚钱。就我们台湾呢，就是这一点不会。如果今天的政府他懂得使用这种古迹遗迹的话，他应该把台湾所有的故宫博物院、全台湾所有的古迹做一个很完整的资料。你今天飞机进来了，你是观光的，你要住多久的，马上一个menu 给你，跟你安排行程。因为我们不会只有看观光点，我们要看名胜跟古迹，对不对？一定是名胜跟古迹嘛，在观光点嘛。他就把它结合什么？结合金字塔、开罗博物馆啊，把它结合起来。所以他们两个都讲好了。因此呢，一到以寻加比的时候，以寻加比这个地方，照规定来讲，它南边是属埃及的，在埃及旷野里头的。可是呢，他有个约定，这个地方要给我。不用签证可以来，为什么？它是一个在黄海边呢，是一个很漂亮的观光点，因此那个点呢，就等于是送给以色列国。你的人到我这边来呢，可以直接来这边度假，来这边呢游泳，来这边观光啊。所以他车子从开罗开出去以后，他一定有个规定，一定要警车跟军队车子把旗子挂上去，挂上他们以色列国的旗子、埃及的旗子。为什么？他从空中就可以看到你了，很厉害哈！以色列国很厉害，他可以从空中呢就知道说，哎，你这是几部车子进来？因为插国旗呢，知道只要不是你的国旗，他就打了。但是如果不是你的军，你带的 这些旅客挂你的旗子，可是不是你带的话，那我就要找你算账了。等于是说呢，你给巴勒斯坦人一个机会。现在巴勒斯坦说你，我带，你们不要去，我带，我这巴勒斯坦假装做埃及军队带进去的，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你埃及就麻烦了，我就把你这个西奈半岛关掉，开始轰你，而且要轰的掉什么地方？开罗，就这样。为什么打得过去嘛？400多公里的距离呢，飞弹可以飞过去的，尤其以色列国的飞弹很厉害，所以他就跟贪了。所以每次你车在走，其实呢，我们的行踪呢，以色列国都知道。他们军队飞机在上面看，都可以看到这几部车子多少人。所以到关卡的时候呢，他马上资讯就进去了，什么团什么团什么团。所以如果要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尤其我们在座有些国外的，会出一个问题：你拿的是美国护照，或是拿的是其他护照，你回到台湾跟台湾合团再过去的话，那个医生就昏倒了。你怎么不是台湾人？他就想了老半天。他说：“我移民到美国去，你怎么没有跟他们拿一样的护照？”就这样呢，我们就曾经这样，这边台湾长办过去，那美国人合并过来。进去的时候呢，你们不同地方怎么会同一个团呢？他们问他，问那一段路呢，3个小时、4个小时，就是这样很麻烦的啊。所以有时候到关卡的时候，我们都要安抚这些团员，忍耐啊，4个小时。而且呢，那个名单不清楚，他要啰嗦，我们的第四团进去的时候呢，名单因为我们人多就分成两边，他也不去影印，就一张张这边跑那边跑看来看去，就不清楚了，说你们怎么写的不清楚？就我们的杨建章杨大哥最聪明了，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们电脑太烂了，资讯不那个东西不好，他说你看这个电脑是你们MIT 的 Made in Taiwan 的，杨建章看一下说：“哈，你们这个电脑，我们已经不要用了，丢掉的，丢垃圾桶的。”哇，他脸都黑掉了。在那边逗啊，就这样，很麻烦的。他们很谨慎，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么一个地形当中，很多的景观你要了解啊。一个有国王路线的，他是这样做；一个没有防线的，他要怎么做？再加上很多的外势力介入下去，他很怕被。这些游击队跑进去，他很多观念，你去那边呢学了之后才知道说，哦，人是这样做的，难怪以色列人他们是战战兢兢在维护这块土地的，很战兢在维护，防线拉得很清楚，一点都不给你侵犯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